今天正道信息是得救的记号，经文出在创世纪9章第12节、13节，跟以赛亚书66章18到23节。啊，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。好，请。神说：“我与你们秉着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我把虹放在彩云中。”这就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，以赛亚书，请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，时候将到，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，看见我的荣耀。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，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，就是到他斯、普勒、拉宫的路德和土巴、亚碗，并无所来没有听过我名声的，没有看见我荣耀远远的海岛，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，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，使他们或骑马，或坐车、坐轿、骑驴犊子、骑犊鬃罗，我圣山耶路撒冷。作为公物献给耶和华，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、圣城奉到耶和华的殿中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：“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，为立位人。”耶和华说：“我要所造的新天新地，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每逢月朔、安息日，凡有血气的必在我面前下拜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我们再次感谢神差派他的仆人啊，范牧师来到我们当中。啊，我们请范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每次回到 AVCCC 呢，就好像回娘家一样。想当初，好多年前，当我开始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AVCCC 呢就开始邀请我来教会讲道，分享神的生活信息，让我有很好的操练，让我有机会在神的讲台上面操练。我感谢神，我们跟我姊妹每次回来这边的话，都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回娘家。我们很高兴看到弟兄姊妹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，在我写这个讲章的时候呢，我跟吴牧师分享的时候啊，我说啊，那我就分享这个得救的记号。越准备，就发现说，我的主题已经偏了，不是单单讲到得胜的记号，而是越来越讲成圣的记号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把这两个题目 combine 在一起。OK，讲员改题目是很不敬的，所以请大家原谅。OK，我们先做个祷告，开始我们的分享。来，我们父神，当你召聚弟兄姊妹来到你的殿堂里面。因为你已经预备了我们的心，你要借着你的话语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得到改变，因着你带领我们，因为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灵粮。当我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，你赐下云柱火柱，你正在我们生活上面有所供应。我们为此献上感恩，带领我们走这条天路，即使我们在旷野中。我们为 AVCCC 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，看到教会的成长，看到弟兄姊妹在这边的追求，我们献上感恩，也求神继续带领教会走前面的道路。仰望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宝贝的名，阿门。再来讲一点想当年的事情。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 Tina 帮我翻译的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，有 youth，好像是 youth 还是 young adult 一起聚会，所以我用中文，他就旁边帮我翻译成英文啊，很感谢，很多好的 memory。我想用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《创世纪》第九章12节13节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神对，当然是神对挪亚他们即将要出方舟的时候，神跟挪亚他们全家人讲的话，他说：“我与你们，并你们这里各样的活物。”所以，神不是只有单单对挪亚，神也对挪亚全家人讲这个话，甚至连那一船的里面的生物。讲这样子话，讲说我要跟你们立约，我的立约是有记号的，所以不要把这个天上的这个所呈现出来的当做是平常物，那个是神与人立约的一个记号，让我们能够看见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要思想到为什么要有记号？为什么要有记号？记号一个是提醒我们，记号。有一个用意呢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路要怎么走。最近我跟我太太从台湾回来，我们就立志要健身，所以过去的一个礼拜，我们几乎一个礼拜有几天，5天、6天，在健身房里面。记号是什么？我们身上要得着改变，我们身上。去做了某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所改变的，不然的话，你去健身房就没用了。所以你要寻找那个记号，你要看那个记号。所以你们猜猜看，我们的记号是什么？你要看到我刚刚听到那个谁，晚霞还是谁的时候跟我讲说：“我看到你胖了，哈，我好生气。”我的记号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我的记号是我全身酸痛。提醒我说，我过去没有做合神心意的事情，我现在我改正了，我要改变了，所以我就神就把那个彩虹放在云彩里面，让我们看见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就要来思想一下什么是记号。在挪亚大洪水的时候，用彩虹做记号，这我们都知道的。那我问大家，旧约时候神跟他的选民做什么为记号？为什么你是我拣选的？你跟世上的人如何分别为圣？有什么记号？哦，你们都有上过主日学的。新约的记号是什么？洗礼。旧约的记号看得到看不到？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德军。抓到犹太人，他们怎么做？他要把犹太人消灭，他怎么做？把裤子一脱，哎，你就是犹太人，没得变的。OK，你有一个记号在你身上。请问基督徒，请问大家是基督徒吧？你今天来到神面前，你有什么记号？你有什么记号？你跟我讲洗礼，每天我们都在洗澡，我们每天都经过洗礼吗？OK，你洗礼是洗你外面还洗你里面？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的记号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，我们跟随神以后，我们的记号是什么？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讲说因信称义，我们在受洗那一天，我们接受了。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承认，我们相信，我们愿意来跟随。我们因为我们相信，我们被神称作是义。OK，那之后呢？我们的工作就完了吗？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所领受的就到此为止了吗？我们洗完礼 就结束了吗？但是我们经常忘了后面还有另外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们要成圣得荣耀。请问大家，你如何成圣？如何得荣耀？你的记号又在哪里？所以，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，是洗礼是我们新约神的选民的一个记号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是属于神的。之后，那个记号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我简单的讲两个字，就是我们要改变。不是我们外在的改变，而是我们心里面的改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心如果说跟你老我一样的话，我们的心没有改变的话，我们永远都跟过去的死人是一样的。原谅我，我用过去的人，我们是死人。我想你们大概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我很会流汗。我可以把夹克脱掉吗？可以吗？感谢神，你们是有恩典的人。对不起啊，我很无礼。你要改变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改变。有两件事情，你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，当你跟随神了以后，跟随基督了以后，你要改变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因为你要做的是要改变自己。另外有一件事情你要做的是，你要试着去改变别人，并不是说你要把别人塑造成跟你一样，因为你要有一颗心，你要愿意去改变别人，让神国里面的福音传给别人。我的意思是这样子，你如何改变自己？哥罗西书第三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，就是说，你一旦成为跟基督在一起生活，当我们有一天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时候，你是属于天上的。主耶稣在神的右边坐下来的时候，他世上的工作完成了。我们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跟主耶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当我们受洗那一刹那，我们跟主耶稣一起同死同复活的时候，他在神国里面坐下来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藏身在神的里面了。我们是与神在一起，所以你今天要想的事情是天上的事还是地上的事？你每天，我们每天的所想的事情，不应该只是单单的柴米油盐。你应该想的是说，我如何与神走这条天路？我如何能够神在一起？因为我们的生命跟基督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想的是说，我们要如何改变自己？请问圣经有没有教导你如何改变自己？保罗怎么说？加拉太书里面讲说，你要有，既然圣灵进入到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时候，圣灵动工，让我们要结出果子来。加拉太书讲很明白，九个果子，你要结出果子，你结出果子带着九种的，这种特质，不是说你只能长出仁爱，不是只有长出喜乐，你是你那个果子里面充满着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爱，这个九样的特质，你要改变，弟兄姊妹，可能吴牧师、师母他们仁爱很多很多很多。Tina， 你可能是信实温柔很多很多，每个人的九种果子都呈现不同的样式。OK， 我们回台湾，我吃到台湾有很多的水果，有的水果长得像是我们吃的喜欢吃的那个释迦，有的时候呢，我喜欢吃莲雾，一样不一样， 不一样，甜度不一样，香度不一样，口感不一样，种种都不一样，所以每个人结果子的样式一样不一样，就不会一样。这是从保罗的观点来看，你如何改变？彼得怎么说？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要有信心，加上德性，然后加上知识，加上节制，整整种种。彼得他的想法是，你是堆加的，有一样就上面再加一样，再加一样，再加，越来越多。重点都在于我们要改变。那个改变不是从外面，像法利赛人讲说，我遵行律法书上面所写的。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，他们要的改变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改变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有记号，你要从心里面改变，才能够发出外在的记号出来。我们现在要move到我今天的重点说，你不单是自己改变，你甚至要让别人也因着我们能够改变。马可福音讲说，若有人，主耶稣讲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，救自己性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为我为福音缘故丧掉生命，必救了生命。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知道，要改变别人，要传福音是要付上代价的。有的时候付上代价，那个经文里面讲说要怎样赔上性命，你愿不愿意？弟兄姊妹，你愿不愿意？什么叫做要舍己？什么叫要舍命？难道说我们为了要传福音，身上都要拿个刀子，走到人面前说：“你刺我一刀吧？”主耶稣所讲舍命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经常要进入到一个境地，是我必须要放下我原来有的，原来的生活的方式，我的亲人。我所熟悉的这个环境，意思用英文讲说是 comfort zone，我要跨出我们原来舒适圈，你愿不愿意？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？当你要去服侍人，当你要出去传福音给你不认识的人。认识的、不认识的，你喜欢的、不喜欢的，你做得到吗？弟兄姊妹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宣教，到那个地方穷乡僻壤，坐车子要坐6、7个小时。那个呢是坐那个 school bus 去，那个 school bus 是从美国淘汰下来送到那个地方去，坐在里面颠啊颠啊颠啊颠啊，我的腰都痛，然后那个椅子又是直的，你知道 school bus 是那种直的，没有躺的。颠完了以后，我回来以后，我知道很辛苦，我知道我应该去，我没办法去，求神怜悯。居然有宣教士愿意去2次、3次、4次，他们真的是愿意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求神怜悯我。求神让我再有一颗愿意舍下我自己生命的那个心智，让我愿意再去。好难哦。我曾经听一个传道人，他说他们去到一个偏僻的部落里面，全村就一个碗，那个碗是大家轮流吃，吃完了以后，那个碗是用自己舌头把它舔干净，传给下一个人。 你愿不愿意接那个碗吃你的饭？你必须要放下自己，走出自己的舒适圈，因为这是神所拣选、神所命定的。当你知道你是被神所拣选、神所命定、神所差派的，你愿意，你就会愿意。就像保罗讲的，我把这些都看作是粪土了。当你愿意为神放下的时候，放下你舒适的生活的时候，你就会去了。这叫赔上自己的性命。为什么我们愿意这样去？因为我们就像保罗讲说，我们像是欠一份债，我们必须要还债的。我们来到世上，因为神的恩典拣选了我们。你得来是平平白白、无缘无故得来的。当你领受了这一份恩情的时候，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，所以我愿意今天回到教会来跟大家分享神信息。当我们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一颗要还债的那个心，我们是欠福音的债。我们更愿意说，我们要成为一粒麦子，落在土里面死了。我们的最终极的想法就是说，我们要让这个种子死了以后，能够长出许多的籽粒来。所以传福音是要付代价，付代价的人就是你跟我。我们所服侍的地方可能不一样，但是期盼我们所服侍的心是一样的。我们只是在不同的方式，用不同的方式、不同的场合里面，我们来服侍。我们讲到传福音，很多时候，唐崇荣牧师经常讲说，我们传福音经常都是传半套的。为什么传半套？我们只有讲福音的好处，福音背后的事情我们都没有讲。我们专门讲说神如何爱你，你只要求神，神就给你，像圣诞老公公一样，你求什么，神很灵的，耶稣基督很灵的，你来信，神就会赐给你。就好像我跟我太太刚刚到了美国的时候，当有人带我们到教会，也跟我们这样子传。哎，我们回到家里面，我们希望说我们家里面要有一个小小的橱子，哎，马路上就有。我希望说在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家具，我就希望说在地毯上面有一个这个小沙发椅那样子，也叫做 Easy Boy，马路上就有。是不是有求必应？好神啊！弟兄姊妹，我们传福音不是只有传半套，我们可以讲到神如何爱我们。就像神在预备创造人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啊，等到讲到最后面的时候，三十几节的时候讲到说神创造人的时候，所有东西都预备好了。好不好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，就讲的说神创造了人，好不好？哎，都没有人回答，好不好？你创造人出来干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你创造人出来干什么？啊？你出来吃什么？喝什么？看什么？大家可能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，神在创造人，等神把人放在那里的时候，所有东西都已经预备好了。天上有星星，有月亮，有太阳，中间呢是有空气，上下有水，美得无比。OK，人有没有忧虑什么？需要忧虑什么？不用了。当人创造好了之后，下一个是什么？安息了。第七天就马上接下来，神要跟人在一起了，好不好，弟兄姊妹？ 当人离开了神，当人因着犯罪，当人吃了那不应该吃的，离开神的时候，神做了什么？对，是的，人被赶出伊甸园，神就好像把我们人扔在外面了，是这样子吗？虽然神把人赶出了伊甸园，神为人预备了什么？先让你有一件皮衣穿。原先人需要穿衣服吗？神创造了万物，有没有人穿衣服的？你有看过猴子穿衣服的吗？你有看过狮子穿衣服的吗？人就在那犯罪了之后，人知道要穿衣服了。神就让一件皮衣穿在我们的身上，当然有很多神学的含义在里面。那个是一个生命的救赎，那个我们以后要有机会我们再来讲。当人被赶出了伊甸园以后，神不是弃之而不顾，神从那个时候开始想尽办法让人回来。不要忘了，挪亚的。他所领受的是全地的毁灭，神可不可以这样说？就让亚当夏娃，我把你毁灭，我重新开始。但是神没有那么做，神对人是无比的宽容，无比的有耐心，他想尽办法就是要把人挽回回来。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都在讲一件事情，说神要跟人在一起，是你人离开了，我要把你带回来。中间整本圣经的中间都在讲人离开神，神要把你带回来的故事。神对人好不好？这就是神对人的爱。神对人爱不是一天到晚讲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到底爱不爱我？你神没有讲，神用各样的方式要显明他对人的爱。神要人回来，他要跟我们在一起。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只有讲说神只有爱，我们必须要让对方知道，我们离开神是因为我们有罪，我们悖逆神。所以当人离开神，当人因着罪离开神的时候，神有愤怒，人跟神的关系破灭了，破裂了。这个破裂没有办法用各样的方式，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各样的方式，让我们看见靠人没有办法，靠着动物没有办法。唯有靠主耶稣，所以神让人知道，唯有靠着耶稣基督那个从神那里来的那个救赎，才有机会。人才能够回到神那里去。神变成人的样子，有很多时候在教会早期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在 argue，圣洁无瑕疵的神为什么可以进入到一个罪人的身上？不合理。所以主耶稣真的假的？显然是假的，因为神不会做这个事情，神不能进入到污秽之地。就是这么奇妙，神就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成为一个无罪的人、无瑕疵的人，最后走上受死的道路。神说：“你吃的那日必定死，人就死了，肉体没死，但灵命死了。”所以，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死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应该要活了，因为我们已经付上了那个赎价了。当他复活的时候，我们更能够确定说，这个救赎是真正的完成了，因为死亡被克服了，没有什么死亡可以捆绑人。所以，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，必须要讲，我们已经得着了救赎， 我们还要再讲说，主耶稣还要再来，他来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要受审判的。这个是全备的福音，弟兄姊妹，传福音必要的。你预备好传福音了没有？这四件事情，请弟兄姊妹，你要清楚，你要让人知道神对人是有爱的。你要跟对方讲说，我们原本是有罪的，唯有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才能够重新跟神恢复关系。我们以后还要有审判的。我鼓励大家，你每个人不是只有无牧师师母而已，不是只有长老。我们每个人都写3分钟的传福音的这个短文，当我们有机会去传福音，跟一个陌生人，或者跟一个朋友、跟一个亲戚传福音的时候，就靠这个3分钟，你记得滚瓜烂熟。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就没有障碍，不是在那边咿呀啊的。我们操练我们自己，我们既然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，我们既然要改变，我们就从这个改变开始。3分钟的福音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3分钟的机会。当你只有1秒钟的机会的时候，请问你怎么传福音？你要怎么传福音？当你在那边咿呀啊的时候呢，一秒钟就结束了。弟兄姊妹，1秒钟你要传福音怎么传？啊？我刚刚好像有听到了，你就跟他讲说耶稣爱你，这个是最终极的。你再没有机会，或者生命最后1秒钟的时候，你跟他讲说耶稣爱你，让他能够听到。起码让他能够听到。我们的信仰跟世上的人信仰不大相同。我们以前我还没信主的时候，我就听到这个，所有的宗教都是千篇一律，都是在教人要行善，做好事。有的说你的信仰不管是什么信仰都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好人，所有的信仰所有的敬拜都是走到最后都是信一个神，所以不管我们信什么好像都是信神。弟兄姊妹，一样不一样？请问你信什么？当然，我姓范。我基督教跟一般我们现在所讲的宗教信仰不一样，是说我们寻求的是我们跟神恢复关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们是要跟神重新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，让我们能够达到神那里去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顺服神。跟随神做合神心意的事情，我们是要恢复与那创造者原本原有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为神国夺回原来神所喜悦的那个灵魂，我们将人的心意挽回回来，让我们的眼目从世界转变回来，让我们的眼光只看见神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是分享我们从神那里得着的经历，不管是从神的话语、神的恩典、我们与神同行的经历，也让人知道说唯有耶稣基督是那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 没有什么其他的路可以让我们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。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让人兴奋，有的时候会让人沮丧。为什么？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会，好像得不着效果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？我传福音传了半天，没有人理你，没有反应。弟兄姊妹，我就用约翰福音21章，主耶稣跟彼得讲说，你的末后的日子将是那个苦难的，你被带到那我无人认识你的地方，你要受苦难。彼得怎么说？彼得指着旁边的约翰讲说，这个人结局是不是跟我一样，还是他会比较好？主耶稣怎么回答？主耶稣讲说，跟你什么关系？你做你的，你认真安安静静的顺服的来跟从我吧。弟兄姊妹，不要把眼睛看到别人传福音好像很有果效，我传福音为什么没有果效？我们只要专心的来跟随。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沮丧哦，你们教会50、60个人、70、80个、100人，我的教会只有10个、20个。神啊，你不公平！你为什么这么祝福这个教会？为什么没有祝福我的教会？为什么只有祝福他的事工，没有祝福我的事工？弟兄姊妹，哥林多前书讲说，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但是最后谁要成就，都在于耶稣基督。我们不要看别人的成就有多少，神有他成就的时间。我用这张相片跟大家介绍，这是我的姊妹。当我们搬到之前我们住在 Germantown 附近的时候，我们买了房子搬过去的时候，师母呢就想要说种一棵柿子树。OK，这是我们一开始种的那棵柿子树，从这个 Lotte 买的树苗种下去。它叶子也不枯干，但是它也不成长。叶子是活着，因为你可以摸那个叶子没有枯干掉，是绿的，就是不长。3年，大概3、5年吧，我们都以为它死了，结果去摸，它还是活着的，不开叶，不长叶子，它也不生枝，什么都不长。春夏秋冬，一年四季，永不改变。我们要准备把它挖掉了，准备把它拔掉了。想说这个不要是塑胶花，就是时间到的时候，现在已经长成结实累累了。我跟大家分享这个，是因为说神的时间不是我们能够定的。神要它不长，时间还没到，它不长就是不长。时候到的时候，就能够结实累累。神有他的时间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，我们出去传福音，我什么都不行，我又不会说，我又不会讲，我的人面也不广。我看到人手脚发抖，我怎么讲？马可福音讲说，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，就讲说，赐给他们权柄，能够制服污鬼。所以，当我们被神所拣选的时候，我们要出去的时候，神会怎样？赐给我们勇气，赐给我们有智慧，赐给我们能力。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，该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讲出来。不要怕，弟兄姊妹。不要怕， 跟大家介绍这对夫妇，大概你们都知道，有很多传道人在讲事迹的时候，一定会讲到他们。先生呢，跟太太去厄瓜多，在当地服侍那些蛮荒之地，国语都不行了，蛮荒之地，对吗？荒蛮哦，这更有学问了，这叫荒蛮之地。他们已经在那边传了一段时日。这个先生呢，坐了飞机飞到当地，飞机门舱门一打开的时候，就被枪杀了。OK，若干年之后，太太继续回到当地，继续传福音。结果后来这个太太案例一个牧者，这个当地的这个土著，这个成为牧师的人，就是当初开一枪把他先生打死的人。这个就是生命的种子，落在地里死了，要长出许多的籽粒来。请问，有哪一位弟兄现在想去厄瓜多尔的？有没有谁预备去那边受死的？先生死了，请问姊妹们，你们愿不愿意跟着去？你敢不敢去？你愿不愿意去？很多时候，我们经常在讲说，带领人信主、传福音是一件傻子们的接力赛，只有傻子才愿意做这种事情。但是，当我们有一天被神拣选的时候，当我们受感召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就像一群傻子说：“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去要付上生命代价的时候，我愿意去。”我们是不是傻子？在人看来可能是傻子，但是在神国里面，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多马最后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多马还怀疑说：“你到底是不是那个我们曾经跟随的那个耶稣基督？你是不是真的在十字架死的那个耶稣？”主耶稣伸出手来说：“你来，用你的手，用你的手指头，你伸出来，你来试试我。”今天，主耶稣同样的伸出手来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们伸出你们的手，伸出你们的指头来，你来试试我。当我选召你，当我向你呼召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一粒的麦子？所以，当主耶稣讲说去传福音，大使命讲说去传福音，在万国万民当中，你为人施洗，让人能够归依我，你的回应应该是什么？都不讲话了，都安静无声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用以赛亚书最后那句话讲说：“主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我们来祷告。哎，我们的父神，我们知道我们要有生命上面的记号。当我们愿意来跟随你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只停留在洗礼上面的记号，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得着改变的时候，我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，是圣灵的果子所结出的样式。让我们越来越有主耶稣的馨香之气，让我们结出圣灵果子的记号，更求主你差遣我们去传福音，让我们身上所改变的，由从主那里得来的那个生命的记号，让我们出去为主来传福音。求神你来带领。赐福教会前面的道路，让弟兄姊妹每天的生命 都得着改变，因为我们知道唯有死人才没有改变。让我们在灵里面每天的生活都是日新又新，我们心事每天都是过一个新的生活、新的生命。求主你来带领，我们仰望、交托、祷告、奉靠主耶稣宝贝的名。阿门。